鲍轩的妻子是桓氏的女儿，字少君。鲍轩曾跟随少君的父亲学习，少君的父亲认为他清苦有志向，因此把女儿嫁给他，陪嫁的财物非常丰厚。鲍轩不高兴，对妻子说，少君生在富贵之家，习惯漂亮的装饰，而我实在贫贱，不敢接受这样的礼遇。妻子说，父亲因为您修养品德，坚守节俭，所以让我来侍奉您。既然嫁给了您，我唯命是从。鲍轩笑着说，能这样正合我的心意。妻子于是把所有的侍从和服饰都送回去，换上短布衣裳，和鲍轩一起拉着鹿车回到家乡。拜见婆婆后，提着水瓮出去打水，修行妇道，乡里的人都称赞他。鲍轩在哀帝石官至私立校尉，他的儿子鲍勇在中兴初年任鲁郡太守。鲍勇的儿子鲍玉曾从容地问少君说，太夫人还记得当年拉鹿车时的情景吗？少君回答说，先婆婆有话说，生存时不忘死亡，安定时不忘危险，我怎么敢忘记呢？鲍勇鲍玉的传记已见前文，太原王霸的妻子不知道是什么人家的女儿。王霸年轻时就有高尚的节操，光武时多次征召都不去做官。王霸已见于一人传，他的妻子也有美好的志向和行为。当初王霸和同郡的灵狐子伯是朋友，后来子伯做了楚相，他的儿子做了郡公曹。子伯于是让儿子送信给王霸，车马随从，仪态雍容。王霸的儿子当时正在田里耕种，听说有客人来，放下农具回家，看到灵狐子伯的儿子，惭愧的不敢抬头。王霸看着儿子面带愧色，客人走后很久躺在床上不起来。妻子感到奇怪，问他原因，起初不肯说，妻子请罪，然后才说，我和子伯向来不相上下，刚才看到他儿子容貌服饰很光彩，举止得当，而我们的孩子头发蓬乱，牙齿稀疏，不懂礼数，见到客人有惭愧之色。父子情深，我不觉自己失去了志气。妻子说，您从小就修养清高的节操，不顾念荣华富贵，如今子伯的显贵哪里比得上您的高洁，怎么忘了平素的志向而为儿女感到惭愧呢？王霸猛地起身笑着说，是这样啊。于是夫妻终身隐居。广汉姜氏的妻子是同郡庞胜的女儿，姜氏侍奉母亲极其孝顺，妻子奉养顺从更加诚恳。母亲喜欢喝江水，江水离家有六七里，妻子常逆流而上打水。后来遇到大风没能及时回来，母亲口渴，姜氏责备妻子并把她休了。妻子于是寄住在邻居家，日夜访祭，买来美味，让邻居母亲以自己的名义送给婆婆。这样过了很久，婆婆感到奇怪，问邻居母亲，邻居母亲如实相告。婆婆感动惭愧，叫她回来，恩养更加谨慎。她的儿子后来因到远处打水淹死了，妻子怕婆婆哀伤，不敢说，而推说外出求学不在家。婆婆喜欢吃鱼块，又不能独自吃，夫妇常努力劳作供给鱼块，叫邻居母亲一起来吃。房子旁边忽然涌出泉水，味道像江水，每天早上都有两条鲤鱼跃出，常用来供两位母亲食用。赤眉军的散兵经过姜师家，放下兵器离开，说惊动大孝之人一定会触犯鬼神。当时年荒，贼人于是送给姜师米肉，他收下后埋掉，整个村落都因此得以安全。永平三年被举荐为孝廉，显宗下诏说，大孝之人入朝，所有被举荐的人都听凭公平处理，因此都授予郎中。姜师不久被任命为江阳县令，死在任上。他所治理的地方乡人为他立了祠堂。沛郡周玉的妻子是同郡赵孝的女儿，字阿，从小学习礼仪规范，熟悉妇道，而周玉骄奢淫逸，轻浮急躁，多行无礼之事。周玉的父亲周伟对赵阿说，你是贤良人家的女儿，应当用道义匡正丈夫。周玉不改过，是你的过错。赵阿拜受命，退下后对身边的人说，我没有樊姬、魏姬那样的品行，所以君父以此责备我。我说了而不用，君父一定认为我不遵教令，那么罪过在我。如果说了而被采纳，这是儿子违背父亲而听从妻子，那么罪过在他。活着如此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于是自杀。没有人不为此悲伤。 扶风曹氏叔的妻子是同郡班彪的女儿，名昭，字惠班，又名姬，博学高才。曹氏叔早逝，他有节操品行，法度规矩。兄长班固著《汉书》，其中的八表和《天文志》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。和帝下诏让班昭到东关藏书阁继续完成。皇帝多次召他入宫，让皇后和各位贵人拜他为师，称他为大家。每当有进贡的奇异物品，就下诏让班昭做附送。到邓太后临朝时，他参与政事，因出入宫廷勤劳，特别封他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，官至齐相。当时《汉书》刚问世，很多人不能通晓，同郡的马融在阁下学习，跟随班昭授读。后来皇帝又下诏让马融的兄长马叙接续班昭完成。永初年间，太后的兄长大将军邓志因母亲去世，上书请求辞职，太后不想同意，以此询问班昭。班昭于是上书说：夫为皇太后陛下，恭行圣德之美，兴隆唐尧，虞舜的政事，开辟四方之门，而广听四方之文，采纳狂夫的浅见，接纳割草打柴人的谋虑。我班昭得以虞朽之身，身处圣明之时，岂敢不披露肝胆，以效万一。我听说谦让之风，没有比这更大的德行，所以典籍赞美，神奇降服。从前伯夷、叔齐离开国家，天下佩服他们的廉洁高尚。泰伯离开兵地，孔子称为三让。这些事所以光耀美德，扬名后世。论语说，能以礼让治国吗？从政有什么难呢？由此说来，推让的诚意能影响深远。如今四位舅父深深坚持忠孝，隐身自退，而因边疆未宁，拒绝不许。如果以后有丝毫比现在更甚的过错，实在担心推让之名不可再得。因被问到，所以敢冒死竭尽于情。自知这些话不足采信，只是以此表示崇义般的赤心。太后听从并同意了。于是邓志等各自回到乡里。班昭作《女诫》七篇，有助于内训。启文词说：鄙人愚昧，天性不敏，蒙受先父的愚宠，依赖母亲施宝的典训。14岁时，执戟肘嫁到曹家，至今40多年了。战战兢兢，常怕被贬辱，增添父母的羞耻，增加内外亲族的牵累。日夜劳心，勤苦不辞，从今以后才知道可以免除了。我生性疏懒顽劣，教育没有根基，常怕儿子曹谷辜负清明之朝。圣恩横加，汝赐精子，实在不是鄙人所能期望的。儿子能自己谋生了，我不再以此为忧。只是伤心女儿们正当出嫁，而没有见受训诲，不闻父礼，怕在别人家失礼，使宗族蒙羞。我如今疾病沉重，性命无常，想到你们如此，常因此惆怅。进来坐，女诫七章，希望各位女儿各抄写一遍，也许有所补益，帮助你们自身。去吧，各自勉励。卑弱第一。古时生女三天，把她放在床下，给她瓦砖丸，并斋告祖先。放在床下，表明她卑弱，要居于人下。给她瓦砖丸，表明她习惯劳作，要勤于执事。斋告祖先，表明她应当主礼祭祀。这三者大概是女人的常道，礼法的典教了。谦让恭敬，先人后己，有善不夸，有恶不辩，忍辱含垢，常怀畏惧，这就是卑弱下人。晚睡早起，不惧早晚，做私事不辞难易，所作必成，亲自整理，这就是执勤。正色端操，以侍奉丈夫，清净自守，不好细小，洁净酒食，以供奉祖宗，这就是祭祭祀。三者如果具备，而担忧名声不闻，耻辱加深，是没见过的。三者如果缺失，还有什么名声可闻，耻辱可远呢？夫妇第二。夫妇之道，参配阴阳，通达神明，确实是天地的大义，人伦的大节。所以礼重视男女之际，诗著名官居之意。由此说来，不可不重视。丈夫不贤，就无法驾驭妻子。妻子不贤，就无法侍奉丈夫。丈夫不驾驭妻子，则威仪废缺；妻子不侍奉丈夫，则义礼堕缺。这两件事作用是一样的。观察今天的君子，只知妻子不可不驾驭，威仪不可不整肃，所以教育男孩 用书传简述，竟然不知丈夫不可不侍奉，礼义不可不保存，只教男而不教女，不也是遮蔽了彼此的次序吗？礼八岁开始教之书，十五岁至于学，难道不能以此作为法则吗？敬慎第三，阴阳特性不同，男女行为有别，阳以刚强为德，阴以柔顺为用，男以强壮为贵，女以柔弱为美。所以俗语说，生男如狼，还怕他懦弱，生女如鼠，还怕他像老虎。那么修身莫如敬，必强莫如顺。所以说敬顺之道是妇人的大礼，敬不是别的，是持久的意思，顺不是别的，是宽裕的意思。持久就是之止足，宽裕就是崇尚恭敬谦下，夫妇之好，终身不离。在房事中周旋，就生侠懈，侠懈既生，话语就过分了，话语过分，放纵必然产生，放纵产生，则侮慢丈夫之心就生了，这是由于不知止足。事情有曲直，言语有是非，直者不能不争，曲者不能不辩，争辩既起，就有愤怒之势了，这是由于不崇尚恭敬谦下，侮慢丈夫不加节制，呵斥随之而来，愤怒不止，鞭打随之而来。作为夫妇，义以和亲，恩以好合，鞭打已经施行，还有什么义？呵斥已经发出，还有什么恩？恩义俱废，夫妇就分离了。妇行第四，女人有四行，一是妇德，二是妇言，三是妇容，四是妇功。所谓妇德，不必才名绝艺，妇言不必辩口立辞，妇容不必颜色美丽，妇功不必工巧过人，清闲贞静，守节整齐，行疾有尺，动静有法，这就是妇德。选择言辞而说，不道恶语，时然后言，不让人厌烦，这就是妇言。洗尘秽，服饰先洁，按时沐浴，身体不垢辱，这就是妇容。专心访祭，不好戏笑，洁净酒食，以奉宾客，这就是妇功。这四者是女人的大德，不可缺乏的。然而做起来很容易，只在存心罢了。古人说，人远乎哉，我欲人，斯人至矣，说的就是这个。专心第五，礼，丈夫有再娶之意，妻子无二嫁之文，所以说丈夫是天的，天本来不可逃，丈夫本来不可离，行为违背神奇，天就惩罚他，礼义有缺失，丈夫就轻慢他。所以女宪说，得意一人，是为勇臂，失意一人，是为勇气。由此说来，丈夫不可不求其心，但所求的也并非宁媚苟清，不如专心正色。礼义居节，耳无邪听，目无邪视，出门不打扮，进门不费事，不聚会群辈，不看事门户，这就是专心正色。如果动静轻浮，视听不专，进门头发散乱，形态败坏，出门窈窕作态，说所不当道，观所不当事，这就是不能专心正色。取从第六，所谓得意一人，是为勇臂，失意一人，是为勇气，这是要人定制专心的话。公婆之心岂可失去呢？事物有因而自离的，也有因义而自破的。丈夫虽说爱，公婆说不对，这就是因义自破。那么公婆之心如何？没有比取从更好的了。婆婆说不对，固然应从，婆婆说对，但时有不对，也宜顺命，不得唯利是非，争分曲直，这就是所谓取从。所以女宪说，妇如影响，焉不可赏。与叔妹和睦相处第七，女人能得到丈夫的喜爱，是因为公婆疼爱自己，公婆疼爱自己，是因为小姑小叔称赞自己。由此看来，我的好坏评价完全取决于小姑小叔，小姑小叔的心意又不可失去。人们都不知道小姑小叔不可失去，却不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以求得清净，这是糊涂啊。除非圣人，很少有人能没有过错。所以颜回可贵在于能改正错误，孔子赞扬他不再重犯，何况是妇人呢？即使有贤女的行止，聪慧的品性，又怎能十全十美呢？因此家人和睦，坏话就会被掩盖，内外离心，恶名就会张扬， 这是必然的趋势。易经说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心之言，其秀如兰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嫂嫂和小姑地位相等而尊卑有别，恩情疏远而道义亲近。如果是贤淑谦顺的人，就能依据道义加深情义，崇尚恩情以结为援助，使美德彰显，而过错隐藏，公婆称赞她的善良，丈夫赞美她的美好，声誉在乡邻中传扬，荣光延伸到父母身上。如果是愚蠢的人，对嫂嫂就假借名义自高自大，对小姑就依仗宠爱，骄纵自满。骄纵自满已经施行，还有什么和睦可言？恩义已经背离，还有什么赞誉能来？因此，美好被隐藏而过错被宣扬，婆婆生气而丈夫怨恨，毁谤遍布内外，耻辱集于一身，进则增加父母的羞耻，退则加重丈夫的负担。这是荣辱的根本，显达或困顿的基础，怎能不慎重呢？然而，要获得小姑小叔的心意，本来就没有比谦顺更好的了。谦逊是道德的把柄，柔顺是妇人的品行，这两者足以使家庭和睦。诗经说，在彼无恶，在此无赦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马蓉认为这些话很好，让妻子女儿学习。班昭的小姑曹风生也有才学聪慧，写了书信来辩驳他，言辞颇有可观之处。班昭70多岁去世，皇太后穿着素服举行哀悼，派使者监护丧事。他所著的赋、颂、明、雷、问、注、哀词、书、论、尚书、遗令共16篇，儿媳妇丁氏为他编辑整理，又做了大家赞。河南乐阳子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，阳子曾经在路上行走，捡到一块别人丢失的金子，回家交给妻子。妻子说，我听说治世不喝道泉的水，廉洁的人不接受嗟来之食，何况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，谋求利益来玷污自己的品行呢？杨子非常惭愧，就把金子扔到野外，然后到远方寻师求学。一年后回来，妻子跪着问他回来的原因。杨子说，出门久了想念家里，没有别的特殊原因。妻子就拿起刀走到织布机前说，这织物是从蚕茧中生出，在织布机上织成，一根丝一根丝的累积，才知道一寸一寸一寸的积累不停，才织成一丈一匹。现在如果割断这织物，就会前功尽弃，荒废时间。您积累学问，应当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，来成就美好的品德。如果中途回来，和割断这织物有什么不同呢？杨子被妻子的话感动，又回去完成了学业，于是7年没有回家。妻子常常亲自勤劳地奉养婆婆，又到远处供给杨子。曾经有别人家的鸡误入他家园中，婆婆偷偷杀了主来吃，妻子对着鸡不吃而哭泣。婆婆奇怪地问她原因，妻子说，我伤心自己家境贫寒，使得饭桌上有了别人家的肉。婆婆最终把鸡肉扔掉了。后来有强盗想要侵犯妻子，就先劫持了她的婆婆。妻子听说后拿着刀出来，强盗说，放下你的刀，跟从我就可以保全性命，不跟从我就杀了你婆婆。妻子仰天长叹，举刀割颈而死，强盗也没有杀他的婆婆。太守听说后，立即逮捕杀死了强盗，并赐给妻子丝织品，以礼安葬他，称他为真义。汉中程文举的妻子是同郡李法的姐姐，字穆姜。穆姜有2个儿子，而程文举前妻有4个儿子。文举担任安众县令，死在任上。4个儿子因为穆姜不是亲生母亲，憎恨诋毁日益积累。但穆姜对他们慈爱温和，抚养更加深厚，衣物饮食的供给都加倍于自己生的儿子。有人对穆姜说，4个儿子太不孝顺了，为什么不分开居住远离他们？穆姜回答说，我正在用道义引导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向善。等到前妻的长子成心生病很重，穆姜出于天性同情，亲自调制汤药膳食，恩情深厚。成心病了很久才痊愈，于是叫来3个弟弟说，继母仁慈，出自天性，我们兄弟不懂得养育之恩，像禽兽一样。虽然母道更加深厚，我们的过错也已经很深了。于是带着3个弟弟到南郑县狱，陈述母亲的品德，述说自己的过错，请求接受刑罚。县令把此事报告给郡守，郡守上表表彰穆姜，免除他家的徭役，遣散4个儿子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。从此以后， 教导更加明确，四个儿子都成为贤良之士。穆姜80多岁去世，临终前告诫儿子们说，我的弟弟伯度是明智通达的人，他所论述的伯藏道理极为深刻，还有他临死时的遗嘱是圣贤的法则，让你们遵守，不要与世俗相同，增加我的负担。儿子们都遵照执行。孝女曹娥是会稽上虞人，父亲曹顼能弹琴唱歌，担任巫祝。汉安二年5月5日，在现江中逆流而上，婆娑起舞迎接神灵，溺水而死，找不到尸骸。曹娥当时14岁，沿着江边嚎哭，昼夜不停，17天后于是投江而死。到元嘉元年，县长杜尚把曹娥改葬在江南道路旁边，为他立了碑。吴地许生的妻子是吕家的女儿，字荣。许生年轻时是赌徒，不检点操行，吕荣曾经亲自辛勤操持家业来奉养她的婆婆，多次劝许生学习，每当许生有不好的行为就流泪规劝。吕荣的父亲激愤痛恨许生，就叫来吕荣，想要他改嫁。吕荣叹息说，命运所遭遇的道义上没有背离之理，始终不肯回家。许生受到感动，自我激励，于是到远方寻师学习，最终成名。不久被本州征召任命，走到寿春，路上被强盗杀害，刺史尹耀捕获了强盗。吕荣在路上迎接灵柩，听说了此事，就到州衙请求亲手报仇。尹耀同意了，吕荣就亲手砍下强盗的头来祭奠许生的亡灵。后来郡中遭遇贼寇，贼寇想要侵犯他，吕荣翻墙逃跑，贼寇拔刀追赶他。贼寇说，跟从我就能活，不跟从我就要死。吕荣说，道义上不能以自身受辱于贼寇。贼寇于是杀了他。当天狂风暴雨，雷电昏暗，贼寇惶恐，叩头谢罪，于是安葬了他。汝南袁伟的妻子是扶风马荣的女儿，字伦。袁伟已在前面传记中出现。马伦年轻时就有才辩，马荣家世富裕豪盛，陪嫁的嫁妆非常丰厚。到刚举行婚礼时，袁伟问他说，富人家只是捧着簸箕扫帚罢了，为什么过于珍奇华丽呢？马伦回答说，父母疼爱，不敢违背命令。您如果想要仰慕鲍轩、梁鸿的高洁，我也请求追随少君、孟光的事业。袁伟又说，弟弟在哥哥之前被举荐，世人都以此讥笑，如今姐姐还未出嫁，你先出嫁可以吗？马伦回答说，我的姐姐品行高远，没有遇到好的配偶，不像我浅薄，随便嫁人而已。袁伟又问，南郡君马荣学问穷尽道义的精微，文章是慈父的宗师，而他所在的职位却常常因为财务受损，为什么呢？马伦回答说，孔子是大圣人，还不免受到五叔的诋毁，子路是极贤德的人，还有伯僚的诬告，我父亲得到这样的评价，原本是应当的。袁伟默默无语，不能使他屈服，帐外听的人感到惭愧。袁伟当时宠贵，马伦也有名声于世，60多岁去世。马伦的妹妹马芝也有才学艺理，年少时失去父母，长大后追念感怀，于是做了深情妇。酒泉庞玉的母亲是赵家的女儿，字娥，父亲被同县人所杀，而赵娥的三个兄弟当时都因病去世，仇人于是高兴地自我庆贺，认为没有人能报复自己了。赵娥暗中心怀悲愤，于是秘密准备兵器，常常用围车等候仇家，10多年没有找到机会。后来在都亭相遇，他刺杀了仇人，于是到县衙自首。他说，父亲的仇已经报了，请求接受刑罚。陆府长尹家认为他异劣，解下印绶想要和他一起逃亡。赵娥不肯离开，他说，怨仇已报，我死是自己的本分，定罪断案是您的常理，我怎么敢苟且偷生，来往去功法。后来遇到赦免，得以免死。周俊在他里门表彰，太常张焕赞叹，用束帛礼敬他。佩帝刘长卿的妻子是同郡桓鸾的女儿，桓鸾已在前面传记中出现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5岁时刘长卿去世，妻子为防范嫌疑不肯回娘家，儿子15岁时又夭折了，妻子担心免不了被迫改嫁，于是预先割掉了自己的耳朵来发誓。宗族妇女们一起怜悯他，对他说，你家本没有别的意思，假使有 还可以通过姑母姐妹来表明你的诚意，何必这样看重义气，轻视身体呢？他回答说，以前我的先君担任五更，学问成为儒家宗师，尊贵成为皇帝的老师。从五更以来，历代不衰，男子以忠孝显扬，女子以贞顺著称。诗经说，不要辱没你的祖先，要修养你的德行。因此，我预先自罚歌耳，来表明我的心志。沛相王吉上奏他的高行，显扬他的门闾，称他为行义还离，现役有祭祀，必定送给他祭肉。安定黄甫圭的妻子，不知是谁家的女儿。黄甫圭最初丧妻，后来娶了她。妻子善于写文章，能写草书，时常替黄甫圭回复书信文件，众人惊叹他写的精妙。等到黄甫圭去世时，妻子年纪还轻而容貌美丽。后来董卓担任相国，仰慕他的名声，用100辆有为盖的车、20匹马以及大批奴婢钱帛作为聘礼，铺满道路。妻子于是穿着便服到董卓门前，跪着亲自陈述请求，言辞非常凄苦悲伤。董卓让手下的妇奴侍者全部拔刀包围他，并对他说，我的威严教令，想要让天下人像风一样顺从，怎么能在你一个妇人身上行不通呢？妻子知道不能免祸，于是站起来骂董卓说，你是羌胡的种，毒害天下，还不够吗？我的先人世代清白，皇甫是文武上才，是汉朝的忠臣，你自己不是他的奔走驱使的小吏吗？竟敢对你君主的妻子行非礼！董卓于是把车拉到庭院中，把他的头挂在车轭上，鞭子棍棒交替打下。妻子对拿刑具的人说，为什么不打得重些，快点结束是给我的恩惠。于是死在车下。后来人们画了他的像，称他为李宗。南阳阴郁的妻子是颍川荀爽的女儿，名采，字女荀。她聪明敏捷，有才艺。17岁时嫁给阴郁。19岁时生了一个女儿，而阴郁去世。荀采当时还年轻，常常担心被家人逼迫，自己防备很严密。后来同郡郭义丧妻，荀爽把荀采许配给他，于是贾称病重，召来荀采。荀采不得已回到家，怀里藏刀发誓。荀爽让婢女夺下他的刀，搀扶抱着他上车，仍担心他愤激，命令警卫很严密。荀采到了郭家后，假装高兴的样子，对身边的人说，我本立志与阴鱼同学，而不免被逼迫，到了这一步，素来的心愿不能实现，怎么办？于是让人点起4盏灯，盛装打扮，请郭义进来相见，一起交谈，言辞不停。郭义敬畏他，于是不敢逼迫，到天亮就出去了。荀采于是命令身边的人准备沐浴，进入房间后关上门，暂且让世人避开，用粉在门上写道，诗还阴，阴字没写完，怕有人来，于是用衣带自缢。身边的人不在意，等到看时已经气绝，当时的人为他悲伤。前为圣道的妻子是同郡赵家的女儿，字元江。建安5年，义不动乱，圣道聚众起兵，事情失败，夫妻被捉住，应当处死。元江在夜里告诉圣道说，法律有规定的刑罚，一定没有活命的希望，你可以赶快悄悄逃走，建立门户，我留在狱中代替你承担罪责。圣道犹豫不决，元江就解下圣道的刑具，为他准备干粮钱财。儿子圣祥当时5岁，让圣道带着他逃走。元江代替圣道夜里值班，应对很得当，估计圣道已经走远，才把实情告诉官吏，随即被杀死。圣道父子遇到赦免，得以回家。圣道感念他的毅烈，终身不再娶。孝女淑仙雄是前为人，父亲淑仙弥和永建初年担任县公曹，县长派弥和送文书拜见八郡太守，乘船在激流中溺水而死，尸体没有回家。淑仙雄感念悲痛，日夜嚎哭，心中不想活下去，常有投水自尽的打算。他生有男女2个孩子，都几岁大，淑仙雄就各自做了布袋，装上朱环系在小孩身上，多次说诀别的话。家人常常防范他，过了100多天后逐渐松懈，淑仙雄于是乘小船在父亲落水的地方痛哭，然后投水而死。弟弟淑仙贤那天晚上梦见淑仙雄告诉他说，6天以后我会和父亲一起出来。到那天去等候，果然见到淑仙雄和父亲互相扶持，扶在江上。郡县上表报告， 魏书先雄立碑，画了他的像。陈留董四的妻子是同郡蔡邕的女儿，名琰，字文姬。她博学有才辩，又精通音律，嫁给河东魏仲道。丈夫去世没有儿子，回到娘家。兴平年间天下战乱，文姬被胡人骑兵掳获，沦落在南匈奴左贤王那里，在胡地12年生了两个儿子。曹操一向与蔡邕交好，痛心他没有后代，于是派使者用金币把他赎回，再嫁给董四。董四担任屯田都尉，触犯法律应当处死。蔡文姬到曹操那里去求情，当时公卿名士以及远方的使者一程坐满厅堂。曹操对宾客们说，蔡伯姬的女儿就在外面，今天让诸位见见她。等到文姬进来，她蓬头散发，光脚走路，叩头请罪，声音清亮，言辞清晰，意思非常悲伤哀痛，众人都为之动容。曹操说，我确实很同情你，可是判决文书已经发出去了，怎么办？文姬说，明公的马厩里有万匹骏马，武士如林，为什么另惜一匹快马，而不去救一个垂死之人的命呢？曹操被他的言辞感动，于是追回成命，赦免了董四的罪过。当时天气寒冷，曹操赐给他头巾、鞋子和袜子。曹操趁机问道，听说夫人家中先前有很多古籍，你还能记得吗？文姬说，从前王父赐给我4000多卷书，流离失所，辗转苦难，没有保存下来的，现在能背诵记住的只有400多篇罢了。曹操说，现在应当派10个官吏到你那里去抄写。文姬说，我听说男女有别，按照礼制不能亲自传授，请求给我纸笔，用楷书还是草书都听您的吩咐。于是他善写出来呈送上去，文字没有遗漏和错误。后来感伤离乱，追忆往事，心中悲愤，他做了2首诗。诗词写道，汉朝末年失去权柄，董卓扰乱天长，想要图谋篡位弑君，先杀害各位贤良，逼迫迁都回旧都，挟持君主以自壮，海内兴起正义之师，想要共同讨伐不祥，董卓部众东下，铠甲闪耀日光，中原人脆弱，来的士兵都是胡枪，在野外围猎，攻破城邑，所向之处都被毁灭，斩杀殆尽，没有遗漏，尸骸相互支撑堆积，马边悬挂着男人头，马后载着妇女，长驱西进，进入函谷关，路途险阻又遥远，回头望去，昏暗渺茫，肝皮如同腐烂，被掳掠的人以万计，不能在一处屯聚，有的骨肉在一起，想说却不敢言语，稍有不慎不合意，就说要杀死这些降虏，应当用刀砍死，我们不会让你活，哪里还顾惜性命，忍受不了他们的辱骂，有时就用棍棒打，毒痛交加，早晨哭泣行走，夜晚悲吟坐卧，想死不能得，想生无依可，苍天啊，我们有什么罪过，竟遭遇这样的灾祸。边远荒凉之地与华夏不同，人性习俗少有一理，住处多霜雪，胡地之风春夏吹起，偏偏吹动我衣，簌簌传入我耳，感念时节，思念父母，哀叹无尽无穷。有客人从外面来，听到常常欢喜，迎上前问消息，却又不是同乡，偶然遇到机会，亲人来接自己，自己得以解脱，却要抛弃儿子，天性牵连人心，想到离别后会无期，生死永远隔开，不忍心与他辞别。儿子上前抱着我颈，问母亲要去哪里，人说母亲应当离去，难道还有回来时，母亲一向仁慈，如今为何不再慈爱，我尚未成人，为何不顾念思量，见此情景，五脏崩裂，恍惚如痴如狂，哭泣用手抚摸，临出发又迟疑，还有同时被掳的同伴相送告别，羡慕我能独自回归，哀叫声令人心碎，马为之徘徊不前，车为之不转车轮，观看者都叹息，行路人也呜咽，走吧，割断情链，急行日渐远，悠悠3000里，何时再相会，想到我亲生的孩子，胸中为之摧败，到家后家人已尽，又无内外亲戚，城郭变成山林，庭院长满荆棘艾草，白骨不知是谁，纵横散乱无人覆盖，出门无人声，豺狼嚎叫吠鸣，孤零零对着孤影，悲痛摧裂肝肺， 登高远眺，浑神忽然飞逝，恍惚间寿命将尽，旁人宽慰我，勉强在活着，虽然活着有何依靠，托命于新人，竭尽全力自勉励，流离成为卑贱之人，常怕再被抛弃，人生能有多少时间，忧愁中年。第二首写道，可叹伯福啊，遭遇世患，宗族灭绝啊，门户孤单，身体被掳掠啊，进入西关，经历险阻啊，到羌蛮之地，山谷渺远啊，路漫漫，眷恋东顾啊，只能悲叹，夜里该睡啊，不能安眠，饥饿该吃啊，不能进食，常流泪啊，眼不干，志节微弱啊，想死难，虽然苟活啊，无颜面，那地方远啊，远离太阳，阴气凝结啊，夏天下雪，沙漠拥塞啊，尘土昏暗，有草木啊，春天不容，人像禽兽啊，吃臭腥，语言难懂啊，形态怪异，年岁将近啊，时光流逝，夜漫长啊，宫门紧闭，不能睡啊，起身到屏风草地，登上胡人殿啊，面对广庭，乌云合拢啊，遮蔽月亮星星，北风猛烈啊，肃杀寒冷，胡笳吹动啊，鞭马嘶鸣，孤雁归来啊，声音嘤嘤，乐人兴起啊，弹奏琴筝，音声相和啊，悲凄又清亮，心中吐露思绪啊，胸中愤懑，想输气啊，怕惊动他们，含着哀伤呜咽啊，泪沾颈，家人已经来接啊，当归家安息，走上长路啊，抛弃亲生儿子呼母啊，嚎哭失声，我掩住耳朵啊，不忍听，追着拉扯我啊，孤零零奔跑，跌倒又爬起啊，毁损了言行，回头望啊，令人心碎，心中悲痛断绝啊，死去又活来。赞语说，端正操行有踪迹，幽静娴雅有仪容，区分张明风范品行，显耀我史册光彩，